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14至30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弟兄姊妹们平安。就像在今天的周报上写的文章的开始，我说我们好像常例问一句弟兄姊妹平安，但是这句话你如果现在问到一个在中东在伊拉克那边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这句话对他们将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的生命看似是平安的，其实随时都有可能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刚才在前边唱诗的时候就唱到有一天我的生命要衰残了啊，这个当我最后要跟我的人生说 goodbye 的时候，那时候我将怎么去面对我人生最终的结局呢？所以现在我们就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啊，一位美国的记者在伊拉克北部这个叙利亚的北部被逮捕，然后呢被当地极端的穆斯林把头割下来了。那么当一刀一刀的从他的脖子上割下去的时候，那时候他心里边在想什么呢？那么这种事好像暂时不会临到我们，其实也很难说 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因为这件事情很难面对，所以咱们中国人回避谈这个问题，觉得很不吉利。其实不管你谈也好不谈也好，这件事情总会临到我们。那么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智慧的提醒，他说你啊，要常常到丧家去，就看看那些死人，你可以有智慧思想人生的结局。你不要常常到宴乐的人家里去，因为你到宴乐的人家里去，你在吃喝玩乐的过程当中，时间就这样过了，你麻醉了你自己的精神，你忘记了你自己的使命，常常会出现很大的失误。有一个智慧的人说，他说在我欢乐的时候我所失去的，在我的痛苦的时候我把它重新得回来。所以但愿我们上次这个孙牧师正道的时候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种忧患意识啊，忧患意识不完全好，但是也有它的价值啊。就是当我们在安危的时候，我们能够意识到提醒自己，因为圣经常常跟我们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你们要面对你们将来要面对的。那么这个月呢，我们要谈关于我们的经济问题啊。上次我讲了关于我们在对于钱的观念的归正啊，这钱是表示我们对物质的拥有，那么钱不应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应当是我们管理的内容啊。所以在这个大框架的下面呢，我们就看到啊，如何要管理它啊。这个钱我们讲到基督徒能不能够有钱呢，我们说能够啊，并且能够很有钱。将来有一天呢，神不但让我们很有钱啊，神让我们连宇宙万物都交在我们的手里去管理啊。可是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或者说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不是贪钱，不是追求钱。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应当以正常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对物质的拥有。其实我们说每一个人对物质的消费，那个真正所需要并不是很多啊。上帝绝对给世界上每一个人有充足的物质的需要。那么当我们有更多物质的时候，上帝叫我们不是用一种贪婪的占有欲去浪费这些高消费这些物质，而是让我们很好的去管理这些物质，让我们常在感恩的里面，按照神的真理的原则，按照他爱的原则好好的去管理。那么既然我们说好好的管理，到底怎么管理呢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我们关于管理的问题。那么因为经济的管理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管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呢，先看一个大图画，看看人生要怎么管理，然后在人生的管理里边我们会稍微提到一点关于经济的管理问题。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如何来管理我们的人生。今天弟兄姊妹因为今天有很多第一次来的啊，也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我问一个问题，你的人生你在管理吗？你的人生你在管理吗？你根据什么来管理的？什么叫做管理啊？先说说什么叫做管理。因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对吗？他创造我们，然后创造我们了以后干什么呢？神叫我们去管理，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宇宙万物，天上的飞鸟，空中的走兽，一切神手所造的都交付我们去管理。那么这个一方面是告诉了我们一个我们被造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们是宇宙万物的拥有者。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宇宙我们人类啊是万物之灵 啊，所以我们是在宇宙整个被造界里边是最高的被造界被造物，然后我们有拥有有统治有管理的这样的地位和权柄。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是管理？什么叫做管理啊？我们管理吗？管得好吗？怎么叫管得好还是管得不好？所以管理是什么意思呢？管理首先是你有一个目的性，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是有一个目标的。如果没有目标，你是无法管理的，因为你没有目的。所以一个做生意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目标的嘛，啊，我有一个预算，或有一个什么计划，是吧？你有一个目标，然后知道你的资源，然后你为要达到这个目标，你怎么合理的使用你这些的资源，然后使他们这个 work together 啊，一块儿弄好啊，把它合作好，然后为要更好的达到你的目标啊。那么这一个行为，我们说叫做管理啊。那么今天很注重管理。国家需要管理，家庭需要管理，公司需要管理，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人都需要好好的管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基本上不会管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为什么存在，我们人生最终要追求的目的在哪里，甚至于我们连我们自己是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在宇宙间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人类有什么价值？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胡来啊，走一天算一天，活一天算一天啊，然后用我们的私欲作为驱动力。我们不是以目标为驱动力的，是以欲望为这个驱动力。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我就追求什么东西，啊，我们的社会也这样教导我们，啊，所以这个你遇见过做保险的人吗？他让你买保险的时候，他就先问你，你退休以后你想过什么的生活，啊，来挑起你的欲望，啊，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在挑起你的欲望，你看，如果拥有这个，你就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被这一些暂时的目标来驱动我们。等到这个目标实现了，我们想想下一个目标该干什么。等到人生没有目标了，就变得非常的悲惨。那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观念啊，有很多人说我很现实啊，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现实主义就是目光短浅的代名词啊，现实主义是非常肤浅的，现实主义是没有价值的，是混乱的，更可以说是低级的，啊，没有目标的，目光只看到近处，他根本没有办法从一个有目的性的这个目标啊来导向他自己的人生啊。所以现实这个，如果小孩子不读书啊，天天玩儿啊，打电脑，他说我是现实主义者，你们读书那将来，我现在玩，我现在高兴，这个叫现实主义者啊，所以是非常目光肤浅的这样的思想。但是很多人还把现实主义者当做一种荣耀，我是现实主义者啊，其实是很肤浅。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上帝亲自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有一天我们的人生是需要交账的。如果我们的人生不需要交账，我们就可以大可安心的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将来没有结局。但是圣经却准确的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是有结局的。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呢，我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佛教的思想里边，他似乎也领悟到了一个这样的关系，就是因与果的关系。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一些因，它要导致将来的结果啊。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可恨可怜之人怎么样，必有可恨之处啊。有人说将来不应该有地狱吧，如果将来没有地狱，对待那些现在在伊拉克的那些基督徒和那些穆斯林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就太不公平了，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祸害别人邪恶堕落的这些人和那些持守善良帮助别人牺牲自己的人就太不公平了。神是公义的，他不仅仅是慈爱的，神有一天要追讨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果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天这个君王啊，这个天国好比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呢是一个君王，他说他要到外国去，然后到了第十九节这个地方说过了许久，这表示说他去和再来中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按照主耶稣自己的他的整个的工作的计划来看，现在他已经去了2000年了，他还没有回来。所以因为他还没有回来，正像彼得后书里边说的，万物都好像和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因为神还给人机会，所以我们就把这种的机会拿去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了。所以我们觉得说人狂妄，为什么狂妄呢？因为最后的结局还没有来到，所以当审判没有来到之前的时候，恶人很狂妄，但是等到结局来的时候，恶人又很可怜。但是这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当上帝给我们机会的时候，他不认真的去面对，他胡来，他不认真的去思想，他不把握神给他的机会，等到机会没有了的时候，他是何等可怜。我们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叫什么？
后悔。
哎，后悔。但是没有后悔，来不及了。神今天给我们机会，但是他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他要来跟我们来算账，每一个人都要把，所以这个第十九节这个地方说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要和他们算账。等到算账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作为我们要学习管理我们的人生，我们首先要知道算账的时候，那位算账的主人，要找我们算账的那位主人，他算账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标准，你不知道他最后他审判你的时候是怎么审判你，你这一辈子一定过得混乱。当我们要知道要如何管理人生，我们先知道我们人生最后需要交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位要交账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审判的标准写在整本的圣经的里面。那么你想知道吗？我们不可能用这一段的时间全部讲清楚，回去认真地读你的圣经，对你的生命负起一点的责任，不要光为了追求世界上吃喝玩乐花了大把的时间，拿一点时间来好好地读圣经。在以前我的一个教会里边的一个同工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有同工会啊，这个还有长执会啊，那也是我们长执会里边的一个执事。那么他信主很多年了啊，最后我们说我们要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他说好啦，我要读圣经。后最后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志向，他说我读圣经要读多少呢？那他说我玩多长时间电脑游戏，然后我就读多长时间圣经，啊，这个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目标。最后我们听起来很可笑啊，因为定这目标的人也四十多岁的人，不是个年轻人啊。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开始问他，我们说你的目标达到了吗？他说很难达到啊。他说一玩游戏就止不下来，一读圣经就想睡觉。先把这个事情先放在脑子里面，他为什么读圣经就睡觉？他为什么玩电脑的时候他停不下来？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来思想，在今天的经文里边说，这个天国呢，这个主人啊，往外国去的时候把他的仆人叫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计划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目标的这个时候，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你要计划你自己的人生吗？你先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要做什么吗？你计划你的人生就是我要做什么，对吧？你做什么，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是谁呀。如果你是一个工厂的老板，那么你在这个工厂里边做计划就不一样，对吗？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你没有资格去做别人的计划，你只能做你自己的计划，对吗？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活在世界上，首先要知道一下我们自己是谁。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你的生命不必计划，你根本不可能计划。你计划什么？你顶多计划我今天吃什么喝什么。其实你不计划，你大概也能知道吃什么喝什么，对吧？你计划一点你的钱，我投资啊，我买个房子，我买个投资房，我多赚一点钱，对吧？大概计划这点东西，对吧？你多赚了钱又怎么样呢？啊，你就算这个，就像主耶稣说的，你赚的全世界，就像那些中国那些贪官啊，赚了多少个亿，一分还没花呢，命没了。啊，主说你赚的全世界赔上你的命有什么益处呢？你发现很有意思啊，很多很能赚钱的人都不能花钱啊，因为他根本来不及花钱，没有心思花钱，拼命的赚啊，等到他花钱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已经太晚了啊，你根本没有机会花了，你赚的钱给谁呢？一个没有身份认知的人，他自己的生活是迷茫的，他根本每天忙碌。我常常做这样事啊，这个有时候我开车出去，有时候我站在家的门口，有时候我到了一个地方，我就喜欢站在一个高处，我就往下看啊。有时候我爬到这个山上去啊，我就看看 city， 看看马路上，我看那些人刷刷刷马路上汽车来回跑，我心里就在想，这些人都在忙活什么东西呢？啊，他们知道他们在忙什么吗？啊，很多时候我开车的时候，我试图做一个 good driver 啊，结果我就发现很多人对我很不耐烦啊，在后边顶我屁股，按我喇叭，甚至过去竖我手指头啊，因为嫌我开得太慢了。我发现我看看我的速度表，我是已经到了上限了，你知道吧？开60的时候我已经开到60了，可是他还在超我。后来我就回头看看这些超我这些人，很多都是一些年轻人，一些看起来也不是怎么非常有成就的那些人。我说这些人都在忙着干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就好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我们乱飞乱撞，其实我们的人生根本没有目标，也不知道自己忙什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谁。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那一个基础的上面呢，先想想我是谁呀？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我应该做什么事？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没有所属，都是应该有所属的。我们为谁而活？你不知道为谁而活，你就只能为你自己而活。你自己为，如果一个人只知道为自己而活的话，他就没有方向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是主人的。这个世界在我们没有出现的时候，它早已经存在了。我们出现的时候，那一位使我们出现的人早已经为我们的生命定下我们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可是我们不信，不听，背叛，放弃，不想。我们说我嘛，我为我自己活嘛。连我们的伟大领袖都知道，为自己而活的人怎么样？ 哎，轻于鸿毛啊！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活着自私自利，我这个为自己吃喝玩乐一生，追求一生，成了一个造大粪的机器，毫无意义。我们的人生是有对象的，有负责任的对象，有为之而活的对象。当时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思考这个问题，我说我为什么存在，为何而活，人生应该追求更大的伟大的目标。我就在想这伟大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在学校里边在座的有很多是大陆人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大陆人比台湾人多这个好像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比实现三民主义的人要多因为那个理想更大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什么叫共产主义？就是人人平等，社会美好。共产主义在哪里？共产主义在遥远的未来。我说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活呢？然后我再问，共产主义是谁组成的？是很多人组成的。我说共产主义里边的人有意义吗？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共产主义里边的人和我今天这个人有没有区别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我是没有意义的，我为他服务，他也是没有意义的。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如果你为一个没有意义的对象来服务，你自己怎么可能有意义呢？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活。所以当我迷茫了几年以后，我回过头来在圣经里面是我知道了，原来人生是与永恒有关系的生命，人生是与至高创造万物的上帝有责任有关系的生命。当我知道人生最高的价值原来是因为那位造物的主他爱我们，我们在这个爱里面跟他有爱的互动，在永恒的世界里面，那一个盼望是我们今天为之而活为之努力的那一个最高目标。那么当我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目标比这个目标更值得我去追求，去为之委身，去为之牺牲我自己，奉献我自己，还有吗？我发现没有。佛教徒为自己而活，他没有对象的，自善其身，将来进入涅槃，进入跳出三界外进入真空世界，没有追求的目标因为他是以人生苦海为入手，怎么摆脱苦海为动力，摆脱苦海干什么？其实没有目标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就是因为这一个字赋予了我们人生价值，赋予了人生意义，赋予了人生福气，而且这爱是永恒的。为了这一个，我们甘心乐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了他。所以神没有说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说不是的，他说你是永生上帝的仆人。那么这一个仆人呢，在原文里边实际上是 doulos， 是奴隶的意思。我们一提到奴隶呢是一个负面的词，其实奴隶不见得是一个负面的词。这里边强调奴隶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是我们的奴隶主，而是指的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所属关系。我们不再是一个宇宙当中的孤儿，不再是一个好像进化论里边说偶然产生然后就消失了的那么一个不知道一块蛋白质一个会说话的蛋白质会思考的蛋白质，反正就是一块物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目标，没有任何，就嘣，宇宙一爆炸，三碰两碰，三碰两碰，碰了几亿年，碰出一个你出来，碰出一个我出来，然后碰三碰两碰，三碰两碰，又碰散了，又没了。这个有什么价值啊？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目标？还有什么人生所谓的尊重，所谓的高尚的基础可谈？没有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当作他爱的对象来造，然后我们的生命要拥有他，然后让他也拥有我们，在这个中间是彼此相爱的关系。而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位分，我们在造物者的之下，所以我们在他的爱里面属于他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平安，才能够幸福，才能够感到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脱离了这个关系以后，你成了一个宇宙孤儿的时候，你的人生毫无意义，你不根本无法知道在这个世上存在到底你干什么。结果我们就贪婪自私，我们觉得我们拥有点物质我们生活就幸福了，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你根本不可能的。这个世界几千年在告诉我们，拥有物质、权力、地位、认可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过眼烟云，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成为永生上帝的仆人，能够被他所拥有，同时我们也拥有他。在圣经里边，用人类的关系里边，这个用主人和仆人，那是指的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拥有的关系。你知道这个拥有是互相拥有的，所以这个奴隶主他拥有他的奴隶，这个奴隶同时也拥有他的奴隶主啊，是吧？他一切的供应，他一切的生活，完全是奴隶主来供应他的。不过人间的奴隶主是自私的，所以做人间的奴隶就很惨了。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爱我们的，所以你做他的奴隶就很高兴了，就很蒙福了。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这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先要搞清楚我们属于谁呀。所以一切基督徒，你知道吗？当你受洗认罪悔改，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你，除去你的罪以后，你成为永生上帝的仆人，成为他的奴隶，成为被他所拥有的对象。这时候他爱我们，在我们今天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去体会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么当我们在体会他的恩典的时候，上帝并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吃了喝了玩了天天享受的一种生命，他仍然要叫我们恢复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这个和他一起同工，来管理他一切所创造的那一种的生命。所以他要叫我们操练我们，要叫我们学习在他的里面来和他一同的做工。因为圣经的比喻就是比喻啊，这里说好像这个人去了国外了，他就不在家了，其实现在不是这样的啊，现在主耶稣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我们单独去做工的，而是他与我们同在，和我们一起来做工的，这是一个极大的享受，或者说是一个令我们极大兴奋的人生的路程。当你知道神与你同在，当你知道你是永生神的仆人，当你感受到在这个过程里边上帝是何等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这是人生极大的一种的幸福，一种的快乐和一种的满足。有人说上帝是公平的，其实上帝不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创造的树是不一样的，公平我不知道啊，对大家的概念是什么？公平好像大家都一样啊，比方说我儿孩子，我要对他们公平啊。过生日的时候了，每个人买礼物啊，买礼物的时候呢，买的价钱要一样，要不然不公平嘛，是吧？所以我们人间讲的公平，小孩们常常说 ，Oh, he get more, that's not fair 啊。这个 fairness 就好像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 equal 都一样。但上帝创造的是丰富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多给的你是很厉害吗？所以咱们中国人说能者多劳，对吧？你很厉害，神给你多多的恩赐，神也向你多要，是吧？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这个神把这个主人把他的仆人叫了来以后，按照个人的才干啊，如果你很能干，才给你更少，那么你的能干不就浪费了吗？啊，所以上帝 给我们所创造的生命虽然不一样，但是神会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来给我们恩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么然后呢，给了我们这些恩赐以后，他要叫我们去做工。做什么工呢？这里只是说你要去做买卖，要有回报的。那么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要有什么回报呢？圣经上说了一句话，他说造物的工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并不需要我们在他造物的工作里边继续加添什么，不需要我们加添了，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世界创造得非常的完美。那么今天我们还活着啊，圣经上说他给我们有五千，有两千，有一千，好像给银子。那么今天神给我们什么呢？我们当然不是从神那拿银子，对吧？神给我们什么？第一非常重要的事情，给我们时间，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恩赐。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那么神给我们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当然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我们拿我们的时间干什么了？时间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资源，但是我们很多人把时间拿去浪费了，做不重要的工作了。这个好像神给我们的银子，我们假如说人生有80年，假如说是80块钱啊，在我们的包里面，过去一年就少一块，过去一年就少一块。当这些钱一点一点的减少的时候，我们用了它做什么了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神给我们才干，给我们头脑，给我们体力，他让我们能思想，让我们能做工，让我们能讲话，让我们能写字，让我们能够制造某些东西。那我们在想什么呢？我们用我们的才干去干什么了呢？所以神给我们能力啊。前两天我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那些杀人的人他的胳膊上有肌肉，他的肌肉有力量，如果他拿起刀来，他的你不要给他胳膊力量吗？是吧？他就做不了恶事了吗？但是神还是把智慧聪明力量给了每一个人。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关键的关键不是我们有多少的能力多少的资源问题。前两天在这个凤凰卫视上又在讨论说我们中国如何能够强大起来。当我听到这个讨论的时候，我心里边一种呐喊，我说中国人呢，你要先知道现在中国首先所需要的不是我们在物质上在军事上在各个方面的强大，中国现在首先所需要的是在信仰上归正，在指导思想上先去归正。如果你里边你都根本不知道你的国家为什么要存在，你只想强大，我告诉你，如果指导思想是不对的，这个国家强大了，这个国家就成为人类的祸害，大家同意吗？所以就像那些很有肌肉又有机枪很有能力的人，可指导思想是错的，你知道他制造多么可怕的后果。所以神给我们时间，给我们聪明，给我们体力，这是我们的资源呢、每一个人都有啊，你拿它干什么了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去寻求我们当寻求的帮助，并且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又给我们一本圣经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祷告吗？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寻求什么呢？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都求了一些什么？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位先知 那么当时的一些以色列人的长老来找他，他说我们每年呢都在五月间禁食祷告哭泣，我们还要这样做吗？你知道这位先知回答说什么？他说你们祷告岂是真的是求告我呢？你们不过是在你为你们自己吃什么喝什么，为五谷新酒在那里哭号。所以我们每天祷告就知道为自己那一点东西去祷告，我们要找工，要健康，要赚钱，要找老婆，要找老公，要什么。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可以祷告，可以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的话，我们根本浪费了主耶稣基督为他自己的以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更伟大的计划让我们去为之努力的。那么今天呢，教会也上帝也给我们有教会的团体，让我们可以在教会的里面彼此搭配。我们一个人的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有一团的人在这里，我们也问我们的教会在一起干什么。今天很多地上的教会都在努力，努力做什么？有很多都在努力的发展自己的工作，追求一种成功。真的是在侍奉上帝吗？真的是在按照上帝的旨意在教会当中大家彼此搭配吗？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美好的资源，但是神有目标有目的。我们概括起来讲，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得着生命，建造生命。首先我们先要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丰富了，因为将来我们有一天要到他那里去交账。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我们把多少钱带到他那里去，神不看你有多少钱，是吧？神说你赚了多少，神需要我们在物质上赚给他吗？不需要。首先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将来要交账的第一个需要交账的是先看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成熟丰富了。所以在彼得后书里边说，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边，这个丰丰富富是指的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丰富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一个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他做的那些功课，他写的那些功课都没有多少意义的，那写完了就丢垃圾桶了。他本身做的那些作业，那个作业的本身没有价值。那么那个作业没有价值为什么还要做？我们做功课的目的在哪里？它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常常偷懒啊，我发现很多小孩都会这么偷懒，因为写中文很麻烦嘛，啊，一个字写十遍，那么写十遍的时候怎么写呢？立人立人立人立人，然后一个竖一点一个竖一点一个竖一点，其实到最后是写完了，写的挺整齐的，但是写的什么字更不知道，是吧？那就是为了做功课而做功课，那个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把功课班班正正的交给老师了。老师一看，哇，写的不错，十个字都完成了，但是呢毫无价值，对吗？可是我工作做了怎么毫无价值呢？因为他没有达到他该有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功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学到知识，对吗？你做功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功课本身呢，不是为了你写十个字，写十个字的目的是让你把这个字记住，对吗？你写了一万个字你没记住还是没有意义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还存在，神还给我们机会，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被操练起来。他让我们看到罪恶是何等的可怕，他让我们看到错误的信仰是导致何等可悲可怕的结果，他让我们知道圣洁何等重要，他让我们知道做人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是何等的重要，然后在这里边操练我们的生命成熟，一天一天的长大，学会管理自己，学会管理环境，学会自控，这样我们在基督里边一天天生命丰盛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白活一生。所以将来有一天学生要考试，考试不是看你做了多少功课，考试是看你的脑袋里边掌握了多少知识，对吧？所以这个 to be 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 to be 我们自己 to be 这个是我们人生第一我们要管理我们的时间，我们整个做的这一切，它的目标的所在，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么第二件事情呢，神要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为他去借着福音来拯救更多的生命，把福音的见证能够透过我们来传出去。所以基督徒神的儿女是一种知道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自己责任的人。基督徒不仅不是一个仅仅是自善其身的人，我信了主了我就好好的敬拜上帝，将来我等着上天堂，不是这样的。上帝让我们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因着爱的缘故，我们在别人的身上有我们的责任。主在这个呼召以西结的时候他说，当你看到一个人犯罪，上帝说，我说他有罪了，那么你就有一个责任，你就要去告诉他他有罪了，引导他悔改。上帝说你是有这个责任的，如果他犯罪了，上帝要定他的罪，那么你要去告诉他他需要悔改，而你没有去告诉他，将来他要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将来下地狱不是任何人的责任，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啊，每一个人下地狱是每一个人自己选择下地狱，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上帝把我们打到地狱里边去，是你自己不愿意到上帝那里去。上帝说来吧，天国我已经在，我用我的命给你开了这条路让你上天堂，你说 who cares， 我就下地狱啊。佛教徒里边说一句很理直气壮，哇，这个太了不起的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所以真勇敢啊，好啊好啊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最后所产生的结果。对不起，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需要回来了。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呢，我们看到神对于他的仆人最后有一个结局的审判。那么对于2000和5000的，神给了同样的评论，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么对于那一个领1000的评论说又恶又懒的仆人。那么这中间呢，是我们产生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先说为什么这个前边做了工的这个人叫良善而忠心的仆人呢？忠心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说到良善呢？什么叫做良善？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仆人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是有我们的目标，有我们的使命，有我们的价值的。如果我们不去按照我们的目标、使命和价值去做，本身就成了一件恶事。比方说你是一个司机啊，你在马路上开车，你作为一个司机你就有责任把你的车守在交通规则里面，如果你按照交通规则去遵守了，这是每一个司机都当做的事，他就是良善的，就是忠心的。如果你没有按照交通规则去遵守，而你本身是一个司机，你确实开车了，那你就是一个恶的不负责任的司机，对吗？那么今天我们作为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按照上帝的创造的旨意，是我们活生活给我们时间，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一切的资源，而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拿去只是去满足我们自己私欲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司机，我开车我不管交通规则，我只管满足我的愿望的时候，你乱开车的时候，这就为恶的司机，坏的司机。神没有要求我们做有2000的一定要做到5000，神没有这样要求，有2000的做了2000就够了。那么有5000的你必须做到5000，你有5000做到2000是不够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结福音的果子，要传福音给人。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这 蒙主恩典到今天，我们到底传了几个人信主呢？带了几个人？因为我们这是我们人生的使命。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的话，世界上有一句话来形容这样的人，叫做见死不救啊。如果我们见死不救的话，我们还是善良的人吗？啊，因为这一个死亡是一个永恒的结局。所以我们用两样事情来衡量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样管理。在前边的经文里边呢，圣经里边提到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这里边还提到了一个有见识的问题。所以这一个善良忠心还要有见识，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要知道我们今天人生要管理的时候，这两个我们需要产生的结果，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生命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拯救人，向人做见证，传福音，带人回到神的面前的问题。那么最后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要向他交账了。那么我们似乎感觉到，特别是等到以色列复国以后的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日子已经不太远了。其实呢，这个世界还有多长时间，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是很大。我们自身还在世界上有多长时间，对我们的意义是很大的。上帝有一件事情让每一个人都无法知道，就是你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在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个时刻，就是我们人间人生的世界末日，对吗？就是肉体死亡的那一刻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世界末日。因为世界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对世界来说也结束了嘛。所以当我们这一个日子要来临之前的时候，或者这个日子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来面对它呢？那么因为神他不告诉我们这个时间什么时候来，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太诡诈了啊，所以他一旦告诉我们你活到具体的某一个时刻，你就可以说在这时刻之前的时候我就可以乱来啊，等到这个时刻到来之前的时候我赶紧准备一下就行了。神不给你这个机会。咱们中国人，我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说黄泉路上无老少。我们既然每一个人都需要是交账的，我们的良心也在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我们就在想想我们人生现在神还给我们时间的时候，有没有很好的管理我们的人生。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人生是需要有交代对象的，这是第一点，我们知道吗？第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吗？我们和交代他的关系，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吗？第三，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活在世界上，上帝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才干，包括神自己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与上帝的关系，包括我们今天有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资源，我们在用这么多的资源在干什么呢？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最少要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生命是不是成熟了呢，像他那样的成熟，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福音上结了果子呢，我们传了多少带了多少人来信主呢。有一些人是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直接传福音的，是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多少我们该投入的资源呢，有多少人是直接间接的因着我们的见证而归向他呢。那么将来神要按照这些东西来审判我们，来看，来评估我们的一生。在前边的这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那个最后啊，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51节啊，这个地方说了一句话，他说当这个仆人的主人回来啊，看见有一些人呢就说主人必来的迟，他心里就说了，那种饿又懒又饿的仆人心里说主人必来的迟，然后就起来动手打他的同伴。我们虽然不一定动手打我们的同伴啊，我们今天是和同伴产生竞争关系，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用尽一切的努力和别人去打拼啊。然后呢吃喝醉酒，然后等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主人 仆人的主人就来了，然后重重的惩治他，下边说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为什么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呢？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实际上我们是假冒为善，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成我们该做的工作。现在呢，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用心的想一想，我们的人生需要管理吗？我们是怎么管理的？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交代的对象是谁吗？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吗？我们明白我们的使命吗？我们是忠心又良善，按照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善用这些资源，按照我们的目标好好管理我们的人生吗？在管理人生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衡量我们的管理，那就是优先次序。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的时间、思想、体力，首先主要的都拿去做什么了呢？我们要好好想，什么时候神让我们去交账，我们还不知道。假如交账就是现在，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是聪明的，是有见识的，是忠心的，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等到我们交账那日的来到，使我们不至于后悔。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很难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一些的内容都讲得清楚，然而我们相信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信心，也给我们勇气。主啊，但愿你自己所讲的话，借着我们所传讲的这些信息，能够调旺我们内心里边的聪明、智慧，使我们认真的思想。主啊，好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管理我们的人生，将来有一天我们需要交账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后悔。主啊，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